亲爱的天父，你差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一个人为所有世人的罪钉死流血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今天所有站立在你面前的儿女们，主耶稣有荣耀的盼望。当众弟兄姐妹聚集在你神你的圣所的时候，就有如当年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西乃山上站立在神的面前，又如过了约旦河，以色列的百姓神你的仆人站在世界两个山之中，站在神的面前，为了等候就是要与神立约。我们所立的约乃是要一生一世爱神的约，我们所立的约乃是要一生一世爱众弟兄姐妹的约，我们所立的约乃是一生一世要永远跟随那荣耀呼召我们出了从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美德的约。主耶稣，我们今天再一次把众弟兄姐妹和北堂再一次仰望在主你的手中，真的是巴不得主你的圣灵再一次来更新我们，让众弟兄姐妹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能够在真道上竭力的扎根，能够在圣灵中祷告，能够在神你的爱中持续的成长，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好让主你的爱从创始开始就能够活化在我们这一群卑微不配的儿女们的身上，让这个教会能够在末世成为荣耀的灯台，让这个教会在末世在这个国度在这个地区能够彰显你福音的功能。我们再一次把这个教会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你过去荣耀的带领，我们满怀着感谢，让我们的感恩不成为季节性的一个感恩，让我们的感恩就像主你勉励我们要喜乐，要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让我们的感恩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在每一天上面，在每一个主日上面，而不只是在一年的感恩的季节。所以说为着过去十年你的恩典感谢你，仰望神你未来的带领，让每一位站立在你面前的人在心中都愿意说，主你来使我来荣耀你的名，让每一位站立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都愿意有一颗长大成熟的心，让主耶稣你的这个宝贝的瓦器能够透过我们这个卑微的器皿，能够在这个末世成为明灯照样。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圣灵你与我们同在，把今天的爱戴赞美完全归给在天上宝座独一的真神。谢谢主，感谢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大家请坐。诗班接着要带领我们献诗，他们今天唱的诗歌就有如当年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的列祖面前把海分开，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干地，虽然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如石头抛在大水中，耶和华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耶和华也降临在西乃山，从天上与他们说话，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耶和华从天上赐下粮食充他们的饥，从磐石之水流出解他们的渴，又吩咐他们进去得耶和华岂是应许赐给他们的牛奶与蜜之地。诗班要带给我们的是我心属于我主。 着诗班这首诗歌再次提醒我们，神为我们成就大事，为的就是要我们听他的话，遵守他的约，然后在世上做属神的子民，然后成为圣君尊的祭司，成为圣洁的国民，一切都要靠神的话，神的恩典。早晨我听与你之言，因我依靠你，使我得知当行的路，因我仰望你，教导我遵行你旨意，因你是我神，叫我的只是你道路，因我等候你。
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语。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出自马太福音24章33-36-44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诺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样吃喝嫁娶，直到诺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惊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这是神的话语，请坐。
我们感谢神的话语。刚刚这一段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一个最大的盼望，就是主耶稣的再来。有一天主耶稣要再来。每一年我们到了这个时刻，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在教会的节期里面，我们特别定为这段节期叫做Advent。这个字 Advent 是从拉丁文 Adventus 来的，那个字的意思就是 coming 的意思，就是来临的意思。来临，这里来临，我们在中文就把它翻成降临节，或者是将临节。你听过这两种翻译都有。原来这个意思最早最初是指到耶稣基督的来临。耶稣基督即将来临 ，is coming。那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已经第一次的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救赎。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敬拜的中心。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我们今天才能够得着这一份的救恩。因为他完成的救恩，在十字架上完成的这一切，如果没有他的降生，就不可能有他的受死，他的这个代罪代死，他的复活，我们的救恩就不能够得到真正的完成跟实现。所以因此作为一个基督徒，纪念主耶稣的降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在教会当中，每一年他们定为在12月25号圣诞节前的四个主日为所谓的降临节 Advent。 有四个主日，我们在这边准备也预备我们的心，迎接救主耶稣的降生。同时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因为这个字我刚刚说过，它的原来是从希腊文翻译来的，这个拉丁文，它的从希腊文翻译过来，那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原来都是指到耶稣的第二次再来 Second coming of the Christ。 所以在这个节期当中，我们另外一个意义是在这边纪念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是成为我们的救主，那这个工作已经完成了。那第二次他再来是要做一个审判者，要审判这个世界，要来做王。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好像贼一样，没有人知道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那个日子，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告诉我们许多种种的迹象， 根据我们现在对我们的整个的世界社会的明白，知道那个日子是越来越近了。我们的时间有限，因此我们每一年到了这段的时间，我们刚刚过完感恩节，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我们为神在我们当中所成就的一切的事情，在我们生命，在我们个人的作为，我们感谢主。同时我们更要为他为我们所预备完成的救恩，我们来感谢他。圣诞节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为你为我而来到这个世上，他不需要来的是为了拯救你拯救我，为拯救所有世上的人来到世上。所以因此我们从这个降临节开始的前面四个主日，我们为了提醒弟兄姐妹，为了预备我们在他面前对这样的一个心智，预备迎接他的降临，同时也期待他的再来。我们今年开始我们有这个庆祝这个降临节。那一般教会在庆祝降临节的时候，只有一个提醒，只有这个提醒，就像我们看到这个图片上面所照出来的，教会里面用四根蜡烛来代表降临节的前面四个主日的一个期待。每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主题等待主的降临。第一个主日，就今天这个主日，我们等待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我们要点第一根的蜡烛，紫色的蜡烛，它所代表的意思，代表的意思是一个盼望，是一个盼望。所以降临节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所期待，我们的中心的思想，我们纪念到主耶稣的来是带来我们人类的最大的盼望，以及他盼望的实现完成。我们今天要来唱一首的诗歌来预备我们，也提醒我们，这首诗歌唱到这个早年的一些的当时等待神，等待这个弥赛亚降生的心情。当然我们今天很多的诗歌，我们基督徒知道他已经来到，但是我们尝试回到这一种期待耶稣降临的这种心态。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以马内利来临，
以马内利恳求降临，救赎之邦以色列民，人若已把寂寞伤心，因今渴望神之降临，欢喜以色列民，以马内利的要降临。
圣经上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二节，他这么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的那样快乐。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有一段的起应的文，盼望你们跟我一起，我们又回应我来读起，请你们来读应的部分。今天我们再次被提醒，古时先知所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一位未曾想到的人类救赎主，圣者中的至圣者，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是神他自己。我们一起来，今天我们感谢这些古时的圣先之们所带给我们一个充满惊奇的新盼望，一个向外界新的挑战，展示我们一个从未期待的未来。我刚讲第一个主日，我们所代表我们的期待是一个盼望，我们点燃第一根的紫色的蜡烛，代表我们这个节期的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自己，就在我们刚刚庆祝你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 在一个感恩节的一个节期的当中，主，我们进入到的另外一个期待你自己降临的节日。恩主，我们为这一切你所完成，从古时，从这个创世以前你就预定要完成的旨意，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使人类的这一个对弥赛亚的，对这个救世主的期望期待得以完成。谢谢主，今天我们依然存着这个盼望的心来到你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你要第二次的再来，有一天你要再来，你要再次回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你要来审判这个世界。恩主，我们期待那日子来临，因为那个日子的来到就是告诉我们世上一切的劳苦都尽了，我们人也不再有任何的病痛，我们人要恢复到与神同在的那个喜乐。恩主，谢谢你自己，当今天我们聚集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当我们知道庆祝你自己降生的日子即将再来临的时候，让我们存着一颗欢喜快乐的心等待你自己的降临。我们也再一次在这个节期里面，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为你自己在我们教会过去十年的所作所为，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求主再一次的不但给我们感恩的心，更给我们一个期待，前面你继续引领我们往前面十年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的一个心，求主你自己来引导，来带领保守，带领这个教会走到你的心意的里面，带领我们这个教会走在你的这一个的计划的里面，帮助我们做一个能够真正明白也遵照你的心意而行的人。我们再一次也为教会里面各样的需要来祷告，我们求主你自己来引导。我们看到教会里面还是有各样的需要，在这个财务方面我们还是有不足的地方，求主也再一次的供应，也感动我们弟兄姐妹，提醒我们当尽的责任。我们也再一次为在这个年底的时候我们要开始新的一季的主日学，也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教导，带领我们学习的人都能够在你面前有一颗敬虔的心，也帮助我们在圣诞节即将来临有许多一些不同的庆祝纪念，也甚至有一些的服事的机会，我们都仰望在主的面前，求主保守这一切，让这一切都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名，这一切能够在你面前真的把你降生所带来的喜乐带到众人的面前。恩主也为我们在年底的时候教会有许多的计划，有许多的安排，对前面的事工在这边的寻求你的心意，也求主帮助也引导。恩主，我们在正在这个时候也遵照你自己的教导，你教导我们要与那哀哭人同哀哭，与那伤痛人同样伤痛。我们为我们的林文炳弟兄，他的母亲在礼拜五的时候离开了我们，主，我们为这个家庭来求主你自己来安慰来保守。我们感谢主，他母亲有机会在他在世的时候有机会听到福音，也有机会接触到，也有机会能够表明他有一个接受主的心。我为这个时候他已息下了他的地上的劳苦，回到父天父那里，我们感谢主，也求主继续安慰在地上他的所有的家人亲人，也帮助他们也能够在这个时刻不但安慰，也把这个你自己的爱福音的信息带到他们的当中。继续求主看顾保守我们在治疗当中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为 Mark Gray 家珍姐妹、白小燕、黄牧师的父亲，还有欧阳伯母，也为佳琪姐妹的眼睛的恢复，我们都来求主你自己的看顾保守，也为教会前面寻找青少年跟这个儿童事工的同工，我们仰望主的恩典保守带领，让我们看到神你在这个事情当中的引导。谢谢恩主继续的带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感谢主，今天是我们这个降临节的第一个主日，也想到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盼望，从小到大，我不知道你们一定是一个有盼望的人。人家常说一个人没有盼望的话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哈，一个人活在没有盼望的当中是一个缺少动力的。今天好像在一个的环境的里面，有些的地方有些的时候让我们觉得好像没有希望，好像在一个世代里面充满了黑暗，再也没有盼望，再也没有一些令我们心里面感到激动感到兴奋的事，这个是很可悲的。但我也承认在我们人生的阶段里面有些时候就会碰到这样的一个关口，当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 就会有这样的情况，不一定是在年轻的时候，不一定是在我们中年的时候，不一定是在我们年纪老的时候，但是人生的阶段里面常常就会有，特别是在季节变化当中，我们现在刚好也到我们的秋季，秋天让人家常常有时候感觉到一种凄凉的感觉，但感谢主，今年我们在这里的秋天是充满了五彩缤纷，是充满了各样的色彩，盼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虽然有低谷，虽然有那个让我们感受到好像缺少了一点动力，缺少了一些的盼望，一些的经济的状况造成我们感受到好像很多的一些的无力感，我们个人的一些所面临，有人面临到家庭工作等等的压力，甚至在侍奉当中都有压力，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当转眼仰望耶稣，感谢主，昨天是我们的这个庆祝十周年了，所有的同工都非常的卖力，而且不是只有昨天，我知道这一两个月甚至这半年以来，很多的同工我们摆上，我想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愿意为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来摆上我们的心力，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值得，我们也来向神感恩感谢的地方，因为神赐给我们这些的同工愿意摆上，不论我们所担任的工作是什么，但是神都纪念，感谢主哈。昨天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有一位同工在那个带队要去接待所有的人的时候，他一定要先讲一段话，讲的话呢，而且讲得头头是道，我很远都听得到，最后我记得他说你们戴 3D 的眼镜，那因为要怎么，因为你们都没有戴，要转眼仰望耶稣，我觉得这句话是很好的提醒，当我们要感恩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懂得转眼仰望耶稣，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有这个真正感恩的心，因为一切的恩典都是从这一位神所赐给我们的，包括我们今天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带着这一颗盼望，盼望什么呢？在以色列人在那个被黑暗的时代，我们读到圣经里面提到，圣经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特别是他们中间这个两个王国，以色列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国遭受到外族侵略的时候，亚述巴比伦来侵略他们的时候，来打击他们的时候，他们真的是痛苦，在那种困难的环境当中，政治上他们渐渐的越来越遭的胁迫，经济上穷贫困在这个宗教信仰上面，当政者当局者已经对神失掉了信心，在各种的压力当中，这些人民真的是痛苦，以赛亚先知就是出生在那个时代，但以赛亚先知经历了好几个世代，神就用了以赛亚先知来安慰当时的百姓，以赛亚书里面让我们读到非常非常的多的地方带来神的安慰，其中有一段，一个是最值得我们今天要来提一提的，在第九章里面第一到第七节，这一段的经文提醒了当时的这些的居民，他们在那个痛苦的时代，他们盼望那一个光的来到，一个真光的来到，可以照亮他们黑暗的心里面的世界，好不好？一起我们来读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到第七节，我们请。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佛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好，我们读到这里哈，感谢主。这个七节的经文，我们常常也是我们基督徒所喜欢所念的。那这一段经文也常常给我们在一种比较受到压制压抑的环境的人带来鼓励，带来安慰。因为一个光它必然要来到，一个讲到真光要来到。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很多地方提到光，从创世纪一开始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一开始就是有光，一直到最后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有那个光照，而且不分日夜。我们感谢主，这个光所代表的就是神他自己的荣耀，代表神他自己的作为，也代表神他自己在当时这个 以色列人被一个在压制一个困苦的环境的里面，特别在那个当时，以赛亚先知一开始就读到，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这些在痛苦中的并不再见到幽暗，他是来安慰他们。特别指到什么呢？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这些地方，在当时分封的时候都是在北边，在北边加利利，当时在以赛亚那个时代里面已经成为北国以色列的，这个所指的是北国以色列在加利利那一片的领土。当时的环境里面北国已经被灭亡了，北国已经被这个亚述国所灭亡了，那只剩下南国还存在。那这些百姓他们亲眼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他们知道这个是持久，不久以后神又兴起了巴比伦这一个另外一个仇敌，一个极强大的敌人，随时大军压境就要来攻击他们，就要来击打他们。在那个样的一个时代，他却告诉他们过去所失去，过去所遭遇的，过去这些的地方被逼迫的，将来有一天怎么样，在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必然怎么样得着荣耀，神要再次恢复得着荣耀。当然对于我们今天这些在新约时代的人，我们都明白一个光的来到，第一个的它的重点，第一个它的目的就是要来照亮，就是要来照耀，特别是在黑暗当中的百姓，好像有一个黎明之光的来到。我们生活在现在这个社会的人呢，大概比较少有机会去体会到那个黑暗，那个真正的黑暗，因为现在这个太发达了，我们到处都有即使天再黑，我们有各样的灯光甚至有五彩的灯光，特别我们住在这种文明的地方里面各样的光实在是让我们常常觉得是怎么样很耀眼那如果你有机会不论你去露营或者是你到有机会到一些的地方，我记得大概十几年前，我那个时候还常去一些比较偏远落后的一些少数民族当中去短宣的时候，那些地方是没有水没有电，一到了天黑的时候你就有机会明白什么叫做黑暗那是一个真正的黑暗，真正的是没有光，一点光都没有，任何一点点的不论是蜡烛不论是火把不论是一点点的光，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明亮，非常的有盼望，非常的温暖。不过最近在那样一个的环境的里面，人们对光的一个渴慕真的好像回到一个早期的农业时代，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为在天黑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他们的家中，不然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除非要有一些简陋的一些的火把或什么来照明这也使我们想到我们的老一辈我们家里面可能都有一些老人家，我们的老一辈的人也是很习惯什么，到天黑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不太喜欢出去，是不是？到天黑的时候他们是什么，一定是要吃饭的时间到了，因为他们要早睡觉那我们想到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就比较缺少这样的一个期待一个期盼。但最近我发现一件事情，有一次无意当中我就发现我们现代人有的时候也会经历到没有光的时候，但是我们现在有各样的方便，甚至还有一些的工具可以，本来不是做来去照明用的，但是有的时候当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用来照明我们的那个 modern house 你们如果常去的话知道蒙恩屋如果你常常有最后一个离开蒙恩屋的经验的话，你就知道离开以前我们把所有的灯都关掉，包括门口的那个灯当你所有灯都关的时候，你要想锁门你都看不到那个钥匙孔在哪里，对不对？ 或者你拿了一串钥匙出来都不晓得哪一把才是对的钥匙哦。有一次我就发现有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没有照明也没有手电筒，像很少人随身带手电筒，因为我们都不在那样的时代，他就拿了另外一样东西出来照明，你知道是什么吗？你们都有经验，手机可以照明，手机打开有就有短时间的这种光线可以暂时的照明，那一点点的灯光就让我们感受到光的重要，何况在一个完全漆暗在那个的世代里面，对，在以赛亚那先知那个世代里面，他们都在黑暗当中行走，不是不只是外在的环境，他们心里面那个没有盼望，那个异族的统治即将的来到，黑暗的来临，在他们的心里面这么样的一个压迫的世代里面，这个黑暗异族的压迫里面，不是只有黑暗的生活难过日子难过，事实上这个压迫这个压力造成的是什么，也是在后面所说的第二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而且是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死荫之地的人，一个面临黑暗而且一个将面临死亡的人，他面临到光照的时候是何等喜悦的事情，是何等美的事情。这些年来因为做牧会的工作，常常有陪伴着弟兄姐妹或者是一些其他亲人到面临死亡的那一个前面那一个时刻，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的这个机会让我感受到感触到那一种在人面临到死亡的一种无望。我看过蛮多，也陪过蛮多，也在医院的环境，在这个 hospice 的环境，也在家里都有这样的一个一些的经过。但我就发现有一些的人，我就发现他们真的是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他们很平安很喜乐，甚至有人说他们看见的那个光，在他们走的那一刻，他看见那个光的光照，光的来到。我想对一个人面临到我们觉得那个是人生最困难最困难最难以接受的时刻，一个光的来到带来的一个盼望，带来的一个希望，带来一个安慰，是何等何等大的，是何等很看重，何等重要的。在我们今天都知道，在我们这个世代里面，因为主耶稣的来到，这一切的预言，这一切光能够照耀到黑暗人心的预言已经实现。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二节，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里面，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二节，这里面所讲到的是当时耶稣他在地上行走，他在加利利这一带行走，这里面提到耶稣在十二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退到加利利，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在那地方那地方靠海，是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刚刚我们才读过西布伦跟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好，这个翻译有一点点的词语不太一样你们可能大部分人都知道，因为希伯来书原来旧约那个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后来这个耶稣的时代里面，他们已经把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翻译成为希腊文，叫做七十四译本，所以我们新约那个时候所引用耶稣所讲的话，大概都是从那个七十四译本的翻译里面再翻译成过来的，所以那个名词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但是是它的原文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在这里有讲到耶稣自己来，就是应验先知以赛亚在那边所说那个真光，那个光要来到，要照耀他们的那个光的实现，那个预言的实现。我们看到在那个时代里面，光不但是一个照明的作用，光更是一个解救，光更是一个拯救。拯救什么呢？拯救在痛苦中的子民拯救在痛苦中的子民。那第三节，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三节里面，谈到这些人不但是没有盼望，在黑暗在痛苦，而且在第三节提到他们在一些的痛苦当中他说这些的国民他们好像怎么样，他们在一个环境的里面，第四节特别提到他们所负的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人的棍等等，提到 他们那个时代好像米甸人的日子遭受到这些的压迫期待等等。那这光的来到不只是照亮他们，光的来到，这个光就是预言到弥赛亚的降临，光的来到而且是要拯救他们脱离这一切，不但如此，要使他们脱离那一个战争一个威胁的一个的时代，脱离到战争的威胁。第五节里面特别提到，战士在乱杀之间出来的盔甲并那滚滚在雪中的衣服都作为可烧的当作火烧等等，这些都要过去，痛苦生活中痛苦面临到战争的威胁等等，他们都要这当中获得了解放，获得了解脱，获得了这一个真正的释放。这一切的预言也都是在新约的时代里面，我们看到在新约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四章16-21节里面这里也特别提到，那个时候耶稣他来到了拿撒勒，就在他长大的地方。那有一天他进了会堂，有人就把以赛亚书交给他念这边写到什么呢？在第18节他说到，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油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主耶稣他自己应验了这一个的预言，这个预言在以赛亚先知里面所指到那个光的来到，要来拯救这些人的实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也得到了实现。最后以赛亚先知里面在这段福音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的预言里面提到，这个光不但是来照耀，也不但是要来拯救，而且这个光这个弥赛亚是道成肉身的来到世上。第六节第七节，这个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这一段的经文，亦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个婴孩就是那降生的弥赛亚，有一子赐给我们，他的来到就是神他自己道成的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神的荣耀，有神的恩典和慈爱。那他来到做什么呢？政权必当在他的肩头上。当时这些当政的政权已经几乎就要垮了，那个政权已经没有一点的功用，不能够帮助百姓来治理百姓。这被他的先知预言到弥赛亚的来到要扛起这些政权，政权当在他的肩头上，透过这一些的神的这些的治理的人，神的一个治权不是在人治，是一个神治理的一个时代里面来解决这一切的问题。因为这一个婴孩的来到，他将被称为一个奇妙的测试，他是一个奇妙的测试，他是一个有计谋，他是一个有大能的人，他是全能的神，他也是永在的父，他更是和平的君。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同样需要的。当然我们知道神他自己在那个时代已经来到，但是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同样需要弥赛亚的这样的一个的作用角色在我们的当中。而且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他的治理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所带来的治理是带来一个平安的一个期待一个希望，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使公平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固，从今直到永永远远。记得吗？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的里面记载第八章里面，主耶稣来到世上，他做了很多的事，说了很多的话。约翰使徒约翰的记载更有他一个独特的一个笔法笔调，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时候耶稣在世上行走，正面临到以色列一个很大的节日，叫做祝棚节叫做 Feast of Tabernacle。祝棚节是纪念到他们当初在出埃及的旷野有40年的时间在旷野里面流荡，神怎么样恩待祝福他们。他们后来到了迦南美地享受这一切的时候，神要他们每一年过祝棚节的时候提醒他们神的恩典，提醒他们所走过的日子。我常想我们今天我们过去所做的有一点是这个味道，我们在过去十年的阶段里面有5年的时间我们有新堂，对不对？但前面的五年 我们有一点点也是在旷野 在等待神带我们进到迦南地的阶段，但是当我们进到迦南地以后，这五年来我们享受神所预备的这一切的恩典，但我们也需要像以色列过祝棚节一样，常常的被神提醒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当时在祝棚节的习惯，以色列人他们不但要在外面搭棚子，要过这个七天的时间，要过这个节期，要来提醒他们过一个做帐篷里面。今天如果我们这样过的话，我们的孩子们一定很喜欢，他们觉得很酷啊，都可以露营在外面啊。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提醒他们所过在旷野里面困苦的日子，当时的圣殿里面带领整个以色列人在这个节期当中的庆祝，他们搭了四个很高很高的烛台啊。很高的烛台在这个以色列院在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应该是在妇女院的地方，他们搭了四根很高的烛台烛台，在这个烛台在妇女院所点了四个烛台，这个烛台到天黑的时候他们就点燃。据说那个烛台因为圣殿本身就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的这个山丘上面，在高地，那这个烛台又搭在圣殿里面的这个妇女院，所以高立起来的时候，这个烛台的光就足够照亮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夜晚。所以在耶路撒冷任何角落都可以远远的看到这四根烛台。在祝棚节的这个时代里面，他们一定要点燃。同时那个大祭司每一天的早上要带领以色列的会众到西敦雅池子里面去取水，象征他旷野的时候他们从这个神带领他们从磐石供应以色列人所需要的水所需要的水，提醒他们。那这个烛台就提醒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用云柱用火柱来引导他们，用火柱来引导以色列人。当时的庆典的里面他们要以色列人是一个很会用音乐舞蹈来庆祝这个节期的人你们如果有机会去的话，我去过几次之后都听到，虽然他们的音乐的里面跟我们中国的旋律有一点类似，都是小调，但是中国的小调里面带有的大部分都只是一个悲调的哀怨，以色列人的这个小调里面有那个哀怨，因为他们的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当中多少多少的受到压迫悲，所以他们的旋律里面有哀怨，但是在哀怨当中他们带有盼望，在哀怨当中他们带有盼望，他们会舞蹈这个来庆祝，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的过这个节日。主耶稣在他那个时代里面，他就是在那个节期里面出现，他来到他们的当中，庆祝这个祝棚节的节日的里面，他出现了，他看到大祭司当时带领每一天早上去西伦雅池子打水拿回来，主耶稣就告诉当时的人，他说什么？他说我是生命的活水在我这里有永远永远，你来喝我的水就永远不渴，我可以供应水使人永远不渴。他就提醒人需要水，需要不断的提取，不断的提取来供应生命，供应灵里面需要。但是耶稣说，他说我有生命的活水可以供应你永远的不渴，永远的不渴。不但如此，主耶稣更在那一个晚上夜晚的时刻，更在那个四根烛台的这个照耀之下，主耶稣更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宣告，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里面第十二节，他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我是世界的光。在那一个这么巨大的光的下面，以色列人大概在那个时代里面，这是他们最大的光，最能够照耀，最能够荣耀的光里面，主耶稣说，他说我是超过这一切，这个光了不起，只能照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地区人看到，但是我是世界的光，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看到见到我这个光，因为见到我这个光接受这个光，就可能得着永远的生命，就能够照亮他前面的道路。主耶稣的宣告跟在旧约的先知以赛亚的宣告是前后的相应，这样的一个的宣告也告诉当时代的人，他的来到是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当然今天对于在我们这个世代的人，以赛亚先知的预言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知道耶稣来已经完成了这一切，我们感谢主，但耶稣基督所预备所带来的福音的真理 的救恩，今天在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不知道，还有许多人活在没有盼望的当中。这些人要如何能够听到福音？这些人要如何能够明白这个光是他们生命所需要的责任在谁的身上呢？在你我的身上，在你我的身上。主耶稣来到世上也告诉我们，在世上要做光，要做盐。我们今天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使人能够与神和好的角色。弟兄姐妹，我们的责任是相当的重大，我们责任是相当的重要。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在今天这个世代的里面，特别是在我们所处的环境的里面，我们外在我们的物质的环境是的确非常的好，非常的富裕，我们超过世界上其他大概绝大部分的地区哈。但是神把我们摆在这里，我们不要忽略了神给我们的使命。上个星期我到加州开会啊，开这个国际关怀协会董事会，有短短的一天多的时间跟我们的这个宣教士李秀全牧师我们在一起开会。那当然我们这次开会就难免就提到了最近上个月才发生的这个洛桑大会哈，洛桑这个 third 洛桑大会大概每十几年才开一次。这个大会的目的提醒，最早是由格里汉布道团开始，就提醒在我们这个世代的人福音的重要，特别提醒这些福音派的这些的这个福音派的教会传福音的使命，还有传福音的使命不忘了要关怀人心的需要。那当然这一次很可惜，有200多位中国的代表，中国大陆代表没有办法出席。那但整个的大会据他的转述是非常的成功。这个大会里面带给我们中国基督徒，他说 有几个特色啊。他说我们中国基督徒去的话大概就会很失望。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请了很多世界一流的讲员来，但是他们讲到的时间都很短，没有太多的时间给他们讲到。那我们中国人都喜欢听到嘛，对不对？从我们教会来看就知道了哈。我们教会里面大家也是很喜欢听到，特别我们有些很特别的讲员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好。不过我也一直觉得很奇怪哈，我每一次那个周末的聚会的时候大家都很好，特别到礼拜天大家都很好，可是那个礼拜五礼拜六都不见到那个说很好的人。因为礼拜五礼拜六你们没有来，所以到礼拜天你们才觉得很好，但是你们错过了礼拜五跟礼拜六的聚会。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以后要把握住机会，不然有一天我们错过了很多重要的信息，的确很可惜啊。他说我们中国人因为很期待听到特别好的讲员啊，什么这个 Chris Bright 或什么什么这些讲员啊，都讲得很短，特别到了最后一天晚上，应该是最高潮，整个聚会最高潮，那个大会的主持人，这个叫做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原来是 IV 的这个总干事，他只讲了很短10分钟的信息，最后是什么？最后就是一个 communion， 一个圣餐，全部几千人在里面领圣餐。但是他在整个聚会当中，他说很多的时间做什么？祷告，祷告，怎么样祷告？几千人怎么祷告？他们就六个人一桌，六个人一桌，六个人一桌，就可以为整个的需要，为彼此的需要，为整个世界福音的需要祷告。基督徒在里面，今天我们已经很多的时间，我们耳朵拉得很长去听到，我们都成了听到的专家，我们也都会评道，都会评论一下这个怎么样。但是道不是让我们听，道是让我们去行。如果我们永远停，我们只停留在听到的阶段，我们永远不懂得行道。光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用还没有到它要发挥的作用，只是照亮了我们，可能照出了我们痛苦，照出我们心里面那种感受，但是没有真正道成肉身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部分，我们可以行出来。 所谓的福音，鼓励弟兄姐妹传福音，也教导弟兄姐妹传福音。我们也更在前面，我们提醒大家，我们的前面是要从我们个人做一个成熟的信徒开始，然后我们建立一个稳固的家。每一个家在神面前，不管你是家有多少人，你家可能只有你一个人也是家，但回到我们教会，我们这是一个大家庭，都成为这个信仰正道上站立稳固的家。这个家能够发挥神所给我们的一些的使命，让我们能够影响到这个社会。我们不要讲到大，我们从小，从我们的社区，从我们居住的环境，从我们的邻舍，从我们的左邻右舍，从我们的工作岗位，从我们的亲朋好友开始，我们来影响到他们，慢慢这个影响能够带到其他的地方。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前面要走的。但是在这当中需要每一个的投入摆上，求主帮助我们在这边纪念主耶稣降临，我们等待主耶稣的再临的时候，我们存着这样一个盼望的心，盼望我们的在这个等待的 是一个行动，一边做一边行一边的等待，不是在那边坐在那里的等待。我们在这里要庆祝他的降临，我们要明白他的来到是要我们去还福音的债，完成福音的使命。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最后的时候，我们用一段的经文作为我们的提醒。这段经文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那个 PowerPoint 下面的一个就是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有没有经文的那个？如果再没有的话，印在我们的周报上面，本周的经句就是这个经文，好不好？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请。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求主帮助我们，光已经来到，我们要行在光明当中，也要彼此相交，因为他儿子的血已经洗净我们的一切罪。让我们学习行在光明中，让我们学习让主爱的光辉能够照耀这个世代。我们最后一结束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主你爱的光辉能够照亮我们这个世代，让我们能够成为一群能够让主的光照这地，能够光照所有的人。那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祝你爱的年轻及骄傲，这家这罪这时代中，最前面呢，好OK， 好，我们从那里开始，好，从刚刚那里没关系，那副歌，我们从副歌开始。真光照耀，
真光照耀，让这地充满福神荣耀，灵火焚烧，焚烧众人心，活水涌流，以慈爱怜悯恩待万邦，求发命令，主啊照亮这地，祝你爱的光辉正照亮在这黑暗弯曲时代中，耶稣世界真光照亮我们，赐下真理释放我们自由，光照我们，光照我们，真光照耀，让这地充满福神荣耀，灵火焚烧，焚烧众人心，活水涌流，以慈爱怜悯恩待万邦，求发命令， 主安照亮这地。
天父，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因为你就是那真光，你就是那在万古以先先知预言要来到世上的弥赛亚的真光。恩主，我们感谢你在过去的时代2000年前已经为我们来到世上，道成的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凭着你的宝血能够被称为神你自己的儿女，我们感谢主。我们在这里庆祝，在这里预备你自己降生的节日的来到。主，我们怀着一颗欢喜快乐的心，更求主再给我们一颗盼望等待你第二次再来的心，因为我们知道你要再来，就像你说的那个时间那个日子虽然没有人知道，但是你确实应许你要再来，因为你的再来要审判这世界上一切的不义。主，让我们存着等待的心今天在这里等候你的降临，我们也在这个时刻里面求主催逼我们，让你的光能够照亮这个世界任何的角落，照亮一切黑暗的人的心，也透过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的实际上的一个宣教一个福音的行动，把你的信息把福音大好的信息带到许多人当中。求主帮助，也求主能够激励我们，也求主使用我们的教会。我虽然我们现在可能也在一些的觉得我们好像在一个受到压制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但是神你的再来带给我们的盼望，就帮助我们面对一切的难处，勇敢的去面对我们人生里面前面的道路。谢谢恩主，求主祝福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广感动交通与光照，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大名成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成为以马内利。